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博君一笑。今天你过得如何呢？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这么放声大哭过了。这部电影真的是，应该说，我觉得是台湾电影的非常真正能触动我性向这一块的地方。我还记得我刚看完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我在看观影的过程不怎么有在哭，可能是因为是在电影院跟大家一起看的关系，所以那种感觉不太有共鸣，或者是可能是旁边的人没有哭的跟我一样那时候爆哭。我爆哭的点是在回家的路上，骑着我的机车，我的小 Ultravite， 然后听着这个电影主题曲的《在梦里》法兰唱的版本，那时候我就一边哭，然后一边骑，就是而且是那种就是真的叫出来哭，就啊那种哭法。哭完之后，其实我大概可以理解为什么这部电影它给人的力量是如此的强大的。它不像刻在你心里的名字的隐喻跟修饰，它是很切切实际的把同志在人身上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周遭的人的反应，他自己内心的反应，以及那时候导演在采访的过程有说过，这部电影是结合他自己的故事，还有他身边的一样是同志朋友的故事的结合版，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整部片的有时候会突然跳痛的剪辑，然后有些段落有些剧情就是可能只有几秒钟而已，你会觉得为什么会多加这一块，就是整个剧情106分钟的电影其实内容包含了很多面向。然后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讨论我所观察到的看电影的心得。这部电影是《亲爱的房客》，由莫子仪、白润英还有荣获两金奖最佳女主角和最佳女配角的阿嬷陈淑芳。而真的真的觉得很厉害，因为我今天也去看了 Gobi 她演的女主角，就是主演的电影，我也是哭，真的是哭到惨死那种。但是亲爱的房客哭得比较惨，因为对我来讲，那个是我自己亲自感受到的特别的多。而 Gobi 我之后会再去做一个的心得分享。Yeah， 其实我这个是心得分享节目嘛。OK， 如果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话呢，我接下来要讲的剧情可能会有透露跟爆雷的成分，所以你希望你如果不喜欢被爆雷的话，那就请你看完电影之后再来听这一集。好，那第一个我想要讨论的就是整部剧情里面最令我觉得揪心的地方是，当林建一当被警方通缉的时候，他受到检座的调查，然后那时候检座就问他说，你如果是你照顾他的家人，照顾他的妈妈，照顾他的孩子，所有的生活起居都是你支付的，一般的房客好像不会做这种事吼。那个时候林建一反问了简座，他就问说，如果我是女生的话，你还会问我一样的问题吗？其实我当下真的就是有一种天哪，很揪心的感觉。因为他的主要的剧情是在2004年那时候同婚法还没有通过的时候，我记得是在2004年了，但是我有点忘了，因为剧情里面的时间不是很明确，也不是一个很重要的点。所以当警察抓到他的时候，其实警察的态度也是，就是觉得有点林查甫这样子，就是有一点他不是恶意，但是他会透露着对于不熟悉的东西，甚至因为听耳闻社会的影响，会让他觉得男生跟男生好怪哦，而这个怪会让他产生一种你跟我是不同世界的人这种感觉，甚至至少对我而言，我听起来的那个警察的态度就是对你就是 同性恋，那你同性恋干这种事情很恶心的那种感觉。其实也不难看得出为什么当初王立伟是跟女生结婚并且生下了孩子，至少可以从他的弟弟身上，王立刚身上看得出来他对于同性恋是有质疑的，对于同性恋是反感且恶意的。甚至那时候他为了要拿到房地产刻意的去检验了尸体。我常常跟我的朋友们说，我其实只是觉得蛮孤独的，就是我在异性恋为主的朋友圈子里面，其实我没有同性恋的朋友，因为怎么说，可能我自己在同性恋也感觉格格不入吧，但是在异性恋里面的格格不入感会非常非常的深，像是其实会感觉到大家好像表面上都说，哦，我支持同性恋啊，哦，我觉得同性婚姻 OK 啊，但是当他们真正碰到同性的圈子的时候是反弹的。例如说，我有曾经邀请过我的朋友们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同志酒吧、同志夜店或者是同志游行，那其实他们的表现都不是很乐意或愿意，他觉得好像不怎么好玩，或者是他不太想跟我吗？我不太确定，有可能是我个人的问题，有可能是就是他对于同志的圈子不想触碰的事。但是他当下的那种拒绝，其实是对我来讲是一种对于自我的否定。渐渐的其实会不太愿意去跟他们分享同性恋的圈子发生的事情，因为其实他们也没有兴趣的感觉。所以我每次自己独自一个人到酒吧或者是夜店的时候，跟我搭讪或者是聊天的对象都说，欸，你怎么可能自己一个人来，没有朋友想要跟你吗？就是真的没有。对，可能是我做人失败。然后我也得感谢当初有性别教育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如果我真的没有性别教育的话，我想我应该不会这么快的认知到自己的性向这件事情，或者是这么快的去接受自己性向这件事。我大概花了 0.2 秒去接受吧，就那时候就在走廊上看到一个学长从我前面走过来，国中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突然间心跳就非常疯狂的加速跳动，那时候应该有跳到220吧，然后我就当下想说，哦天哪，难道我喜欢男生吗？我就对，我喜欢男生。那时候就是确认了我的性向到现在。所以当我看到建议如此的爱他的恋人，但是却难以在他人面前开口这件事情，我很难过，我很揪心。因为哪怕是我自己，哪怕是我是已经出柜的人，我在别人面前要讲述自己是同性恋这件事情也没有那么的容易。我没有办法像说哦，我喜欢吃面或者我喜欢吃菜这件事情讲得如此的轻松。它是一个无形的压力，一个来自社会的枷锁。所以当他去跟简作说我跟立伟是恋人这件事的时候，他犹豫了很久，他就是用一种近乎是全身力气的方式去告诉简作我们是恋人。然后当下听到的时候真的就是啊，好揪心哦。为什么两个人相爱是恋人这件事情会如此的难开口？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会对于爱这件事情是阻止的而不是宽容的？甚至也不能说是宽容，宽容感觉是一种以上对下的地位，至少让我们可以去勇敢的说出我喜欢他这件事。我自己听过很多告白的例子，我自己也有告白的例子。我其实很难去跟别人告白，因为我常常在想，他就是喜欢女生啊，那我为什么要去跟他告白？为什么要白费力气去做这件事情？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性别性向 的议题。如果我没有办法去突破它，那会不会有更多的人也是跟我一样，对于只要是遇到感觉好像他是直男的人，那就不会去跟他告白。这是一个精神的思考。像我之前去打工换宿的时候，我打工换宿的地方是在花莲玉里嘛，那个时候那边也有一个阿嬷，然后阿嬷跟阿公，反正就是那个换宿地点的老板们，他们都不太乐见性少数族群。然后那个时候阿嬷在餐桌上，我们小伙伴们大家一起在吃饭，在餐桌上的时候，他就有点半开玩笑式的方式质问我，就是问我说，欸，啊你敢是跟他男的，就是一种让我很有压力的一个问句。其实我当下是说我喜欢女生，然后并且我还附赠了一句，怎么会喜欢男生呢？这种事情那么的不正常。我可以感受到在餐桌上面大家的气氛是凝结的，而且其实跟我同行的伙伴们有一位是双性恋，然后我之后跟他们的解释是因为我觉得我在这边待的时间很短，所以我不太希望因为我的性向的问题而导致其他小伙伴的困扰，因为我如果走了之后，我很可以想象阿嬷就会开始问其他人说，嘿，阿姨是同性恋，有对你冲三米回吧，或者是同性恋，那啊做事怎么样，或者是就开始因为我的性向而去评价我的人格或我的个性或我做出来的行为。为了不想要造成别人的困扰和麻烦，我选择了说谎。而另外一个想法是，如果当下我讲了，那或许在未来有人去到这个地方打工换宿的时候，他至少可以让阿嬷知道说会有这样的人存在，会有性少数的族裔存在，甚至我可以机会教育告诉阿嬷说，阿嬷你不可以这么直白的去问别人，就有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说，他没有办法如此的快速去信任别人告诉你他的性向，或者是他没有就你知道就好了，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出柜呢？这个柜子到底是谁给的？很累啊，有时候当一个出柜的人也蛮累的，因为当你没办法，有时候隐藏自己的时候是比较轻松，就像是我之前讲过的，为什么超级英雄都戴着面具这件事。但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在这个社会这个时间点生存的人，戴起面具来的我不是一个快乐的我。他或许会带给我的好处是我不会受到那些异样的眼光，受到那些人们的闲言闲语，但是他给我的反应是一种有点像毒品，你知道他是坏的，但是你却克制不住的想要继续下去。当你戴上了这个性别面具之性向面具之后，有可能你就会不断的往下拖。我之前在听彩虹游行发起人，他在上节目专访的时候有被询问到说，有些人跟他们反映同婚都通过了，为什么还需要游行。其实我其实很可以理解这件事情，就大家觉得啊，你们都已经得到你们可差不多应该有的权利了，为什么还需要特别去追求什么呢？那其实不是这样子，因为性向跟性别带来的问题真的太多了。我们的一生从出生就开始在讲，是生男的还是生女的？生男的要叫什么名字？生女的要叫什么名字？ 然后男女厕要分开，男生该变成什么样，女生该变成什么样子，我不断的被社会教导性别跟性向，所以其实很多的问题，我们甚至有些在学校里面，常常老师会把性别性向问题降化成为是人际关系的问题。详细的报道可以去看报道者的节目。OK， 那我就接第二个，我觉得电影里面很值得被讨论的点是，阿嬷请求建议让他可以死这件事。我其实看到前面一点点那段时间，我就大概知道是阿嬷自愿的了，因为很多人可能没有办法想象糖尿病二级的痛苦。糖尿病二级的痛苦是你会伤口无法复原，然后并且溃烂，最后败血症，然后器官衰竭，开始洗肾就是已经到比较尾巴的地方了，就是你会非常疼痛的死掉，这是糖尿病的死。而这个死呢，阿嬷不想要承受。不要说阿嬷好了，根本没有人想要得到这种病，根本没有人想要用这样的方式去结束自己的一生。所以阿嬷那时候恳求着、哀嚎着建英能够让他解脱的方法，所以建英去买了芬太尼。我得说，这是我为什么很希望安乐死可以合法化，至少在台湾这件事，我自己是支持的。我以前跟朋友讨论到这个议题的时候，我的理由是以打算来说的话，我是失智症。我是失智症的话，我认为没有记忆的活着跟死了没有两样。有可能有时候会有恢复记忆的时候，对，但我不想要当那个人。就是我对我人生的司法，我希望我可以有自己的选择，而不是一定被迫式的老死，或者是洗肾洗到后面整个组织器官坏死，那个很痛苦。我之前在暑假的时候有去到医院做医工的工作，然后那个工作呢就是负责分配到了洗肾科。我看到很多人来洗肾，我有老的有年轻的，有些人很乐观，有些人很痛苦，非常的痛苦。你每个礼拜至少要四天来到洗肾科里面，有些是26，有些是1357，我们是就是轮调式的这样看，常常会看到相同面孔的病人。然后有些病人呢会迟到，那时候我就听到护理师他们在讨论说，哦，他今天又迟到了，哎呀，可能年轻吧，在忙吧，这样子。但我觉得我自己啦，如果是我这么年轻就要牺牲的话，我想我会不太愿意去面对，我会尽可能的去拖延到牺牲的地方，因为他治不好，他没有疗愈的方法，他这辈子注定得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度过好多好多个小时。我不想要有这种死法，这是我对我自己的人生价值观的态度。当然也有很多的数据显示，想要死的人呢，在濒临死亡或者是接近死亡的时候被救回来之后，会复发的几率极低，想要死的这个念头会复发的几率极低。所以这个会是持方的觉得认为说，人没有真的想要死，他只是想要活下去的希望而已。但是我觉得阿嬷的状况是，他觉得他活够了，他觉得他活下去没有什么意义。他的大儿子死了，虽然小儿子还活着，但是他很痛苦，他这个病很痛苦，就是我老了，然后我不想要那么痛苦的一直折磨下去，我也没办法社交，我也没有办法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甚至没有能力去好好的照顾我的孙子。小儿子又远在中国在经商，他人生里面确实他这一点没有他活下去的意义。但是我可以笃定的是，就算他小儿子回来，就算是 他的人生最后找到了什么意义的话，那个痛苦真的是一种非常极大的折磨。这也是为什么阿妈会在地下电台乱买药，他是一种下意识，就是非常要求死。他已经做这个行为做了蛮多次了，所以他是真的确切的就是想要死的。虽然他没有经历过濒死状态，最后他是借由孙子的手进入了梦乡。导演把这边修饰的是无罪，对，就因为小孩子不是未成年，但是我可以感受到阿嬷在临死的时候的痴狂和安定，它是一个很奇妙的情绪。因为我看到过的死人没有那么多，但是我知道是回光返照的大概的状况是什么。那种是讲出来的话是狂疯，有点疯癫的，但是你可以看到他眼神是坚定的。我很感谢导演去触碰这个话题，去触碰想要自我选择了断的这个议题，因为其实这是会引起一些社会讨论的。虽然我觉得这个电影的社会讨论好像有点低，可能是因为刻在你心里的名字太人气太高了，这也是一个可惜之处。然后我那时候跟朋友讲说，相比之下我觉得亲爱的房客有吊打刻在你心里的名字，就是以他的内容深度来说的话。不过当然电影艺术嘛，咱们不能这样比。OK， 一定要政治正确一下。但我觉得刻在你心里的名字有一个很可惜的地方是，它引起了很多的媒体和讨论。但是我那时候最担心的事情就是，最终会变成两个主角好帅。事实证明呢，结果就是变成这样，有点可惜，有点可惜，因为同志片要在台湾能够引起如此大的广义讨论的话很难得。虽然最后流于的是主角的颜值，但我希望的是亲爱的房客可以让大家知道另外一面真正切切的同志在生活中会遇到的痛苦的面向。好的，第三个就是看完白润英的表演之后，害我想要有孩子了。其实我本来就很喜欢小孩，我一直觉得很多的原生家庭的痛苦、失格的父母，这些都是我关注的点，我内心的一个痛吧。所以我有一段时间蛮迷惘的，对于我自己想不想要孩子这件事，因为我觉得应该是要小孩去选择我，而不是我去选择小孩。但是 anyway， 我对于我自己能不能当一个好的家长这件事情有感到怀疑，因为我受到了来自我母亲的压力和质疑。他觉得我养出来的小孩应该是挺可怕的，就是就我的逻辑观点还有价值观来说的话。但是呀，我那时候是嘴硬的顶嘴回去，就说我这怎么可能，我养的小孩一定是最优秀的。不过我其实觉得我也蛮担心的，我担心的是不是外在怎么看我们这个家庭，而是我有没有能力去让一个孩子他在幸福快乐的方式长大。这种幸福快乐不是溺爱，这种幸福快乐是我让他知道这世上有个家，我让他知道他有一个永远都不会抛弃他、永远知名达理的家长在那边，永远会支持他所做的决定，永远会让他知道在这个风雨飘飘的社会里，你还有一个餐桌上总会留个碗筷给你的家人呀。所以我很享受看着他们建英跟忧郁平常的生活的点点滴滴。例如忧郁建英在弹钢琴，他在写谱， 然后优宇就跑来问他说：“我究竟怎么学？”然后建议就回答说：“先不要吵。”优宇马上就表现出他的最拿手的厌世脸，回到他的座位上。啊，建议就突然发现啊，我好像对小孩大声了，然后就赶快回过头，又一副欲言又止，就是哪一题的这种，就是啊，好啦，我想养小孩。OK， 这就是我们这期 episode 的结尾。然后下期呢？下期我会尽量的邀到我那个墨西哥同学，好不好？这真的是很墨西哥人，非常难约，非常难揪啊。Right， 那我们下期 episode 见喽，拜拜 ，Adios。